你现在听到的是随机波动和 Arkit 合作推出的播客节目。Arkit 是集女装、男装、童装、家居系列与新北欧速食咖啡馆于一体的现代化市集和北欧生活方式聚集地，总部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Arkit 致力于用精选的服装、餐饮以及功能性家居用品，为顾客简化购物选择。也为日常生活提供更多灵感。Arkit 2024春夏系列大片主打的概念是生活之美始于日常，灵感源自极简风、大自然和慢生活的美学，聚焦服饰、物品和食物，精心打造日常之美。日常之美的理念对20世纪中叶的北欧现代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 Arkit 品牌发展的基石。More beautiful everyday goods， 更美丽的日常用品。这一口号由瑞典艺术史家格雷戈尔·保尔森于1919年提出，它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民主的方法，旨在融合艺术、手工艺和实用形式领域，为日常生活创造价格实惠、触手可及的物品。在北欧地区，这种愿景带来了一种以简洁线条、中性色调以及适应自然和北方气候的坚固材质为特点的新美学风格。它将功能性、使用寿命、可持续性作为良好设计的重要基础。Arkit 的2024春夏系列继续从现代主义设计精神与北欧和自然的独特联系中汲取创意和灵感，将简约性、实用性、趣味性以及对细节的巧妙关注相结合，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除此之外，品牌还推出了 Arkit 生活方式指南微信小程序，包括书单推荐、春季造型指南、冥想课程等线上内容，也有丰富的线下环保手工坊、插花、手冲咖啡等活动。欢迎感兴趣的听众赶紧前往探索和预约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张之启，
我是傅士野，
我是冷建国。
我们今天又在连线录制，
对，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最近在密集的行程当中，很难找出一个时间大家在一起可以录节目。嗯，然后今天是我在北京，然后士野跟建国在昆明。
嗯，
对，然后他们其实是在昆明做一个简单的中转，然后明天就会去西双版纳了。
嗯，
对吧？
去看热带雨林。
嗯，开心吗？
太开心了。
这期关于热带雨林的节目之后也会奉献给大家。
是的。
然后我们就是最近三个人见面最多的一个空间就是在机场的候机厅。过去是我们每周在家里面见面，然后录节目，然后一起吃饭。现在是我们每周在机场见面，
然后在酒店，
在机场，在酒店录节目，在机场吃饭。
酒店和机场吃饭。
对，然后今天我们开头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前天在北京机场出发的时候，就是在候机的时候，建国就忽然打开了手机上面一个公众号推送，就是人物推送的一篇报道，叫做我的淡淡人生。
嗯，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们讨论最近一个很流行的话题，就是你是农人还是淡人。
嗯，
对，但是在打开这个公号之前，他俩都不知道农人和淡人是啥意思。
对，起因是哎，上次好像也是咱俩坐高铁，然后之奇坐飞机回去，也是在高铁还是反正就是在旅途的过程中，建国问我说，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农人淡人吗？我说知道啊，就是 I 人和 E 人。我说农人就是 E 人，淡人就是 I 人。
对，我也一直是这样理解。然后这个农淡好像指的就是社交能力和社交需求的高低。
对，
嗯，
然后我就很自信地告诉他，这就是 I 人和 E 人的另一种说法。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就是淡人，或者是现在大家总说淡淡的这个形容词，是在乔麦的微博上面。
嗯，
就是乔麦有一次他就发了一个微博说，最近喜欢一种淡淡的感觉，人就该淡淡的，
爱和恨也淡淡的，表达欲也淡淡的，杀意也淡淡的。
对，然后后来就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这个关于浓淡的话题。
哦，
对，然后我们那天还讨论了一下浓淡的定义，就是根据这个人物的报道，他给出的一个定义是，他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自称淡人，无论在任何场域里，没有什么情绪波动，用最稳定的心态面对所有人所有事，为自己在广阔天地间撑起一片淡壳，就是那个浓淡的淡，然后壳子的壳。
嗯，
对，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讨论了一下，我们是属于浓人还是淡人。但是我感觉这个评判维度比较多元，就是如果从情绪稳定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跟视野肯定都属于浓人，建国属于淡人。
嗯，
就是昨天我们从成都到昆明的飞机，然后那个飞机虽然说飞行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它中间经历那个颠簸的时间非常长，而且他在这个就是气流颠簸的时候，感觉那个机长就是在全速前进，我觉得这是我坐过体感速度最快的飞机。而且他就是非常的颠，有一种坐那个跳楼机的感觉，就是他经常升上去然后迅速降下来，我就经常觉得有一种心脏要跳出来
失重的感觉。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那一整个飞机上大家都是淡人，就是大家的情绪都非常的稳定，然后我已经在内心尖叫了。我刚开录前跟知琪说，如果他和我一起在这儿，我就会尖叫出声，但是因为他不在，然后这整个飞机的人都很淡定，然后建国看上去也就我觉得他应该也害怕，但是他表现出来也挺淡定，所以我只能强装镇定，然后我强装镇定就耗费了我所有的精力，等到飞机一飞了平稳我就睡着了，因为太累了。
对，然后我觉得在其他的维度上看，比如说我肯定是一个就是能量很低的人，就我跟视野相对是能量比较低的人，就可能我们今天比如说出门一下做一个什么事情回来可能就要躺倒了。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属于淡人，但是建国就是那种能量满满，就可以早上很早起床，然后每天都规划得很好，我感觉这个属于浓人。
这个我觉得就像段奕福在《我是谁》他那个自传里写的，他天生就发现有一些人能量值非常的高，而有一些人能量值很低。他说作为一个能量很低的人，就是非常羡慕那些好像，当然他那里面说的就有很多精力去比如参加一些抗争运动啊，然后同时不放弃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工作，这种人就让就是比身材本身就比较瘦小，然后也比较体弱多病的他非常的羡慕，可能又是这样一种浓淡。我觉得浓淡这个就是它可能比 I 和 E 代表两个独立的类型，它更有意思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光谱，就是好像你能看到浓的一端和淡的一端，而不是说 I 和 E 是两个独立的东西。虽然大家也会探讨自己比如是百分之多少 I 百分之多少 E。
我觉得 I 和 E 也是一个光谱，但是它有相对清晰的定义，就比如说社交对你来说是给你增加能量还是消耗你的能量，我感觉这个是每个人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的。然后再加上说 I 和 E 它是通过一套测试题，就是每个人可以去测自己嘛。然后浓淡我感觉它就是一个很难用测试题这种方式去鉴定的，就它其实是一个自我评价，而且在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定义之下它的评价结果会不太一样。我觉得刚刚建国讲的这个也是挺有意思，就是段奕福这个，因为我们之前经常说我跟视野就是那种比较爱工作的人，然后建国就是比较热爱生活的人，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能量比较低，就是你每天的精力有限，工作了就不能
生活了。
对，就是你只能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上，然后建国我感觉就是他既可以工作又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生活，就是一个浓人的生活。
可以，感觉咱们三个已经把浓淡分出了非常多的层次和维度。
对，然后我看这个人物的稿子就挺有意思，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是征集性质的嘛，就是他先在几周之前发了一个征集，就征集大家关于浓淡的这种个人的故事。然后他前天发的这篇其实就是把他征集之后的这个大家的反馈总结了一下，然后他前面就写了一个总结，他就说开启淡淡模式后，年轻人转向具体的生活，心情好了，结节变少了，身体健康了一大步，有了更简单的人际关系，不再悬溺于一段友谊，
不再被一段亲密关系拖累时，才有了更多关照自己的机会，重新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我感觉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正面的，对，就是这种大家现在追求或者说被动进入的一种淡淡的生活的一种总结吧。
嗯，
对，然后也跟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有点相关，就是生活之美始于日常。
嗯，
对，其实我们最近好多期节目都在强调这种对于日常的感受，对于日常的书写，以及对日常的一种珍视，把日常作为一种抵抗的方式。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这个月没有日常。
对，我觉得很对，就是我感觉这个月我们已经出差大概六七次了吧，就是那个行程单上面是非常满的这种状态。然后我就在思考这种状态对人带来的改变是什么，我就感觉我经常是处于一种时空错乱的这种状态里面，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的人已经不是一个整体了，就已经变成碎片化了，然后你就是你的各种碎片分布在这些各种机场啊，然后酒店啊，然后火车站里面，以及你每天要做的事情，我也不是把它当一个整体来看，就是你会着眼于眼前，就我下一件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已经有了一个自我流程化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这种感受让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可能就是因为它已经脱离了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和规律了。
昨天视野还说，他虽然就我们虽然24小时之内就是到了成都又离开成都然后来到了昆明，但好像这一天的时间有一周那么长，就是这种一直处于奔波状态让我们的时间感受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你要处理很多新消息然后新的变动，就是你一直身体处于一个应对压力应对变化的状态下的时候，其实你是很向往日常的。我昨天做梦都梦到我回家在抱着我的狗狗。
对，但是我觉得建国就是他，比如他出每次出门他都会带跑步的装备，会带跑鞋，然后无论我们去什么地方，就是我们最近几次去的地方其实都属于城市的边缘地带，一些新开发的区域，其实并没有什么比如说公园啊或者这种比较成熟的配套设施，但是你也可以在这些地方跑步。你觉得就是这种比如说如果你每次出门都带了跑鞋，你知道你无论去哪儿都可以跑步，会有一种更日常安定的感觉吗？
会，我觉得其实不光是跑步，就维持你整个生活的规律，比如你在家几点起，出差可能也几点起，就是这种维持一个基本的规律和你基本的日程安排，就对我来说是就是回到了一种日常。但这里面可能也有一种如果说日常是我的淡淡生活的话，然后在一个完全新的地方，尤其是这种郊野的地方，完全陌生的地方跑步，然后又给它加了一点色彩，就其实你是在往淡淡的生活里加一点浓浓的色彩。
我觉得我就是那种就是平时如果你没有出差然后没有这些很多日程的时候，你有点感受不到你的日常生活，就你的日常生活其实是变得很透明的一种状态，然后我也不会刻意去维持一种日常生活，比如说我每天必须要运动或者每天必须要吃什么，就不会有这种对自己的要求吧，就是觉得随缘就可以了。但是我一旦开始出差，我就非常想要回到一种日常，就很想抓住那种日常生活。就我们第一次出差月初的时候第一次出差，然后回来我们其实在家里待了有一周多的时间，就没有再出差，然后那一周多我就每天都去运动了，然后就感觉需要特别努力的去过一种日常生活，然后把自己那个状态给掰回来。就是我需要积攒一些日常生活的那种安定的感受，然后才能再投入到下一段旅程当中。就是感觉它是一个累积和消耗的一个过程。
但其实你为了周末出差就是把打球的机会匀给你的这种工作日而一周七练的时候，它也不是很日常。
对，
就是你想一想，可能你正常在北京生活，如果可以一直在北京生活，你可能也不会一周要强迫自己去练那么多球。
对，
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比如每周末都出差，然后你其实只有五天的日常生活和两天的出差生活这样间隔着来过的话，你会有的时候会感觉到一种日常生活的浮现，就是你发现其实生活的本质就是衣食住行，就是因为你出差的时候考虑的就是这些，你要带什么衣服，然后你去了这个地方要吃什么东西，然后要住在哪里以及要怎么过去。其实我们在北京就是每天日复一日流水般的生活里也是衣食住行，只不过那些是我们熟悉的是习惯的，可能它那个框架就不会浮现出来。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穿其实也是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 往南方的地区出差嘛，然后每次出差之前我们三个都要互相问一下彼此你带了什么衣服。
是，
对，然后我就很直观的感受到，就是说这种气候的逐渐变化，以及你随着气候的逐渐变化去一点点的增减衣服，是人习惯的一种日常。而经历这种短时间一天之内这种气候突变，然后你需要根据你的想象去理解说30度应该穿什么，25度应该穿什么，其实是一种非常反日常的经验。
是，就我跟建国这次行程是从北京出发，先到成都，然后再到西双版纳，然后他们的温差大概有20多度吧，就是我们查了一下，西双版纳现在最高温度是38度，然后在出发的前一天，我们就会相互问一下你带了一些什么衣服，我觉得甚至连想象也有点难想象，我到底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鞋子，进入一个这么高温的场所。我觉得最直观的就是你的行李箱会变得很重，因为你相当于要带三个季节的衣服，
对，
就是他们的面料啊都是不一样的。
但其实我们活了这么大，已经经历了这么多38度的夏天，然后你到了下一个，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迷茫。
对，就我前两天发了一个微博，我就说又一个冬去春来之后，盯着自己的衣橱，总有一种去年我在穿什么的错愕，半年不见生疏了，就是觉得说你半年没有再穿这样的夏装，就春夏的衣服的时候，你好像跟那衣服都不认识了。
嗯，
然后我就会找出我那个去年的就是秋天或者是去年的春天的照片来看我到底在穿什么呀。然后就底下很多人给我留言，就他们都有一样的感受。然后还有一个人他就举了那个金爱烂在《你的夏天还好吗》里面就写的一段，他就写说夏装没有期待的感觉，都是看一眼就兴冲冲买下的衣服，现在看来很奇怪，流行那么快就过时了吗？这还没过多久啊，皱巴巴堆放的衣服就暴露出我寒颤的趣味和购物史，真让人抑郁。去年还得意洋洋穿在身上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也很真实，就是你每次换季的时候整理自己的衣柜的时候，就会生出一种这样的感受。
对，而且我觉得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其实我已经越来越在努力的避免这种冲动消费，就是每次我觉得我在买衣服之前还是在审慎的考虑说这个衣服可不可以穿两季或者更多年，但是每次还是会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说我去年买的衣服，但是今年的我已经跟去年的我不是同一个我了，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嗯
哦，对，然后再穿上你又觉得说，嗯，哦还可以，我还是这个我，就好像你有一个壳给装回来了。
我觉得我因为可能买衣服很多时候是在考虑一个运动场景的使用，
嗯，
所以可能我的很多无论是购买还是穿搭还是出差要携带的这个衣物都是从洋葱穿衣法这个角度来考虑的。对，就是我比如去一个新的地方出差，我就会考虑我要带几层，
嗯，
就是打底层，嗯，中间层和外层，还是如果只需要一个内层和一个外层。然后当我买一个衣服的时候，其实我也在考虑它是属于哪一层的衣服，然后它在这一层的功能是什么，
嗯，
所以我出差的时候可能就会收拾衣服的时候就会相对比较快。对，因为我只需要比如里层带几件，中层带几件和外层带几件，就完成了一次打包。但是它的弊端就在于就是单品搭配会比较局限，
嗯，
它是一个从内而外的层次上的结构，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搭配。
哦，有点意思，嗯，我觉得我好像每次是想说我的上衣裤子鞋这是一套，就是我会想好我要带几套衣服，嗯，但是建国想的是我要带几层衣服。
对，我想的也是带几套，
嗯，
感觉它就是跟咱俩不一样的思维方式。
嗯，有意思。不是说我前两天在翻我们之前就上一个春天的照片，就发现上一个春天我们过得还挺开心的，就是我们还一起去了公园春游，虽然那个公园就是后来被证明也是一种照片吧，就是和就去了之后发现
吃土，
对，就是吃土，然后很多草其实都没有长起来呢还，然后但是我还记得非常开心，因为我们还带了野餐垫，然后带了那种露营椅，然后带了好多吃的，然后还带了那个 pickleball，
嗯，
还在那边打球。 对，然后拍了好多特别可爱的照片，
嗯， 我的现在的愿望就是等咱们这一阶段的出差结束之后，四月份咱们还可以一起去春游，去逛一下公园。
对，然后因为我们三个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逛公园。
对，
而且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划船，去公园一定要划船。
对，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就长期在北京生活，因为其实在北京生活逛公园的确是一个大家会更多去选择的一种休闲方式。因为北京大家也知道，就是它的城市规划其实是那种超大型城市，然后环路那种摊大饼式的那种城市的结构，所以导致说像比如说在上海现在很流行那种 city walk， 其实在北京就是很难实现，就是能让你 walk 的地方就非常非常的少。 对，然后其实能去逛一逛的地方就是公园，然后再加上北京它其实是一个古城嘛，就是它很多公园其实过去的皇家园林，然后后来又重新修建然后开放给公众的，所以其实它的公园有一种不一样的气质，其实我还挺喜欢的。
我觉得也是因为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型城市，它其实城市内部的公共绿地是比较局限的嘛，就是是比较有限的，我没法去一个路边的大草坪上面露营或者一起游玩，所以相对集中的绿地和水域就都是在公园里面。
对，
我们一起在龙潭公园里面划过船，还是在一个大风吹拂的春日，差点把船撞到这个桥墩上。然后包括随机波动之前这个帆布包的照片，其实是我们在地坛公园里面的一个春天拍摄的。
对，就是我其实在北京有几个特别喜欢的公园，一个就是日坛公园。日坛公园其实现在离我住的地方也比较近，它其实是在北京的一个使馆区的一个范围之内。我觉得日坛它最美的时候其实是秋冬季，就是相对比较冷的时候，因为它内部的那个地势是有起伏的嘛，它有一些小的那种山丘你可以爬上去，然后山丘的顶端它会修一个小亭子，所以如果你爬到那个亭子上，其实是可以向东看到整个北京的 CBD， 就是可以看到那个大裤衩和中国尊。 对，然后如果说你是在日落的时间，就日落前吧去的话，就能看到那个夕阳照到 CBD 的一个景色，就是很美。因为它前面是一些古典的山水，有亭台，然后有柳，很多柳树，然后后面就是 CBD， 然后在那种北方倾角很大的那种夕阳里面，就我觉得北方的那种倾角很大的夕阳的颜色特别美，是一种那种莫兰迪色，就是有淡淡的那种淡淡的那种藕粉色、橘粉色那种，特别漂亮。 对，然后拍照也会很美，因为它不是那种强光照射嘛。对，然后我就觉得冬天我特别喜欢去日坛，就是在不太冷的时候，然后可以在那个亭子上看一看日落，就觉得特别美。
北方冬天的日落颜色确实很特别，就是越冷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天空越粉。
对，
而且就日落会照出一种粉蓝相间的感觉，就是那个就是一种冷暖色调融合在天际线上的，就是很美的一种色彩。
是，我觉得北京就是那种你很少在一个地方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层次。就是比如在日坛里面就能看到一个相对比较古典的一个园林，然后后面是现代的城市，以及它周围其实是使馆，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咖啡厅啊，这些相对比较日常的，就是在社区里面的咖啡店这种，就它的层次是一个相对比较丰富的一个空间。对，然后另外就是刚才建国提到的地坛，就是地坛我也经常会去，但是我觉得地坛就是夏天会比较美，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树，然后很多那种几百年的柏树，然后它那个树上会有一个牌子告诉你说这个是哪个朝代的树，然后距今已经有多少多少年了。地坛它就是一个更加方正的一个结构，因为它是一个过去也是一个祭祀场所嘛，它会有那种红墙，很规整的红墙，然后前面有柏树，然后有绿地，有鸽子，就是相对来说是大家比较刻板印象里面的北京的公园的样子。
我在北京最喜欢的公园是一个很小的公园，可能很多人也没有听过，就是龙潭中湖公园，是在南二环附近。那个公园之前离我搬家前的住处特别近，然后所以我从早上四五点钟的公园到晚上十点钟的公园我都见过，就是都会去里面走一走。然后它公园整个特别小，一圈的跑道大概只有2.6公里，然后我大概在那里就是以绕圈的方式完成过 可能五六七八个半马吧，就是你要绕八圈，就是一个21公里的半马。
嗯，
然后那个公园我觉得它之前是北京游乐场，然后后来重新改建之后才成为了一个市民公园。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首先它的整个面积不是特别大，然后另外一个是它的道路设计其实是比较袖珍的一种道路。我觉得北京很多公园它讲究一个大，然后那个马路也特别大，
嗯，
其实特别像这个城市本身，公园里的道路甚至是可以行车的。但是龙潭中湖公园的每一条路都特别小，它让你实现了一种移步换景的这种观感，
嗯，
就是你走在一个小径上，然后你迎面来了一队人，然后你可能走到另一条小岔路上，它也能走得通，而且你能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树景和湖景，
嗯，
然后从早春的颜色，然后到深冬，这个湖都有不同的景观。然后当然现在里面也新增了一些儿童游乐的设施。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公园的另一点，就是我觉得它真正的实现了它是一个公园这个叫法的意义，就是它是一个市民性很强的场所，
嗯，
就是不仅会组织一些比如跑团的运动，就是让大家陌生人组成团然后在这个公园一起跑步，然后也会在微信公众号上跟大家征求意见。我就会给这个公园经常写意见，比如给跑者设置一些可以挂衣服挂包包的这个架子，然后设置一些跑者可以方便饮水的饮水点，然后就是每次都会很认真的跟这个公园互动。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公园在现代的一个意义，就是大众前往之所，然后大众共享之所，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冰冷的城市吧和人之间的一个交壤的地方，然后一个接触的一个场合，所以这个公园我会推荐大家去看看。
对，我觉得也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个公园的公众号，非常有意思。
哦，他会举办一些活动对吧，嗯，
对，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那个拔根大赛，就是龙潭中湖公园举办的，还有冬天建国非常喜欢的收集雪球大赛，他可以回收
雪
球，
对
对
对，对
吧，回收雪球，嗯，我觉得其实它就是一种想让游客帮他清理公园里的积雪的一种行为的变体。对，换东西，
嗯，
对，
我觉得它也是建国说的一种公共性，其实它是发动游客发动大众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嗯，
同时又十分有趣味性，但与此同时可能又能够帮他们把公园的环境打造得更好的这样一种努力。而且它经常会招募，就是一些活动会招募主理人，然后也会有一些市集和摆摊，嗯，我其实最喜欢是在夏天，就是还没有那么热的夏天的下午去，然后它有一个露天的咖啡厅，你坐在露营椅上面对着树可以看到啄木鸟。
对，
哦，对，特别可爱。我之前有一次就是和一只啄木鸟在那儿，对，我观察那只啄木鸟观察了很久，从它从那个树的底端一直啄到树的上面，我就一直在看它，就特别特别可爱。
嗯，我是早上去看鸟比较多，因为它有一个空中长廊，
啊，
其实就是一
个
台阶，
那个很好，
对
对，然后那个空中长廊那个廊道就是贯穿在一个森林之中，所以你抬头就能看到上面的鸟，如果你清晨去跑步的话，上面的鸟类活动就是正多的时候。然后刚才是也提到这个公众号不同的跟游客互动的方式，我觉得其实它也里面有一种日常，就是它体现了一种季节性的日常，
嗯，
就其实是这个公园结合了这个季节的东西，
对，
让大家去发现这个季节的大自然里有哪些东西，
是
比如有落叶有落雪，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做些什么。
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我上上周吧，就我带着一个建国去年我们新年交换礼物，我抽到的建国送给我的礼物是一个充气沙发，就它是迎着风跑，这个风进入这个沙发内部它就可以起来，然后我就和朋友带着这个去到了龙潭中湖公园，然后在那边在一棵很大的树下把这个沙发弄好了之后坐在那儿，然后我们俩在聊天，结果后面那个长椅上有一个女生过来问说你是视野吗，就是对，就是我们的一个听众，然后她就说是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才来这个公园逛的，没有想到遇到了，
哦，
对，就是感觉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故事，
嗯
嗯，
对，就刚刚建国说的那个空中长廊，我愿称之为北京的 Highline Park， 就是
确实有点像，啊，
对对对，它就很像那个纽约的 Highline Park， 就是它，因为纽约那个它其实是一个废弃的铁路，好像是过去运什么猪肉还是什么的，
对，
嗯，
反正是肉类的，
对对，
因为它旁边还有一个工厂，
对，然后运那个猪肉什么的一个铁路，它就是也是在一个高架的一个 平台上面的一个铁轨，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公园。对，然后我觉得这里也可以聊到说，我们其实去各地去旅游，包括出国的时候，其实也会很喜欢去逛一逛当地的公园。就刚才说的这两个，其实因为在北京它其实比较有特色的公园。对， 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的是那种小型的跟社区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建筑融合的比较好的小公园。就我之前住在望京的时候，我家旁边有一个那个凯悦酒店，然后那个酒店旁边就有一个非常小的公园，但是就可以满足比如说周围可能1公里2公里范围之内的居民来这里遛狗啊遛娃呀。对，然后我去年就是去日本的时候，我就去到那个六本木那边，就有一个商圈，它其实叫 Tokyo Midtown， 它其实也是一个蛮本地化的一个商圈，就是不太多游客会去到那边。然后它旁边其实就有一大片的绿地，然后其实是有几个不同名字的小公园构成的。我觉得大家如果去搜的话，就可以搜这个叫 Midtown Garden 这个地方。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斜坡，就是下坡，然后那个下坡的终点就是最低点是一棵巨大的树，就是那种参天大树，然后它的树干是可以合抱的那种。然后我们当时站在那个坡的顶端往下看，就看到两个日本的小学生，就是穿着那种很可爱的制服，然后戴着黄色的小帽子，然后就一路从那个斜坡走下去。然后他走得越来越远，他就跟那个树的比例越来越悬殊，然后你在那边看，就看到那个小孩变得越来越小，然后那个树还是那么大，我觉得特别特别可爱。
嗯，
对。然后另外就是我想起我好多年前去丹麦旅游的时候，就如果大家去过丹麦就会知道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美术馆叫 Louisiana Museum of Modern Art。 它其实是在一个并不是在市中心，它其实是在一个相对城郊的一个位置，好像坐挺长时间的火车才能到的。然后它也是临海的一个区域，就风景特别的好。然后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当代艺术的一个美术馆，它的馆藏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它的临海的部分其实也有一小片绿地，就是可以被视作是一个小的公园吧。然后那个公园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它的绿地上放着很多公共雕塑。其实它也是这个美术馆展品的一部分。然后它就在靠着临着海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那个 Alexander Calder 的那个大的那个活动的雕塑装置，然后是红色的，特别漂亮。因为它那个颜色的对比很强烈，因为草是翠绿的，然后后面的海是碧蓝的，然后一个巨大的红色的雕塑在草地上，然后它还是可以随风去动的嘛。 Alexander Calder 它的特点就是那种活动性的那种大的装置，然后就会觉得像来到了一个童话世界一样，就非常的梦幻感觉。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天气不是很好，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就天气比较阴，但是那个照片拍出来还是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我这两次出差其实也会去不同的公园嘛，就是包括上海的公园、杭州的公园、成都的公园都有去。然后我就觉得公园其实还是挺神奇的，就它好像是一个日常和反日常的一个交叉点。就是一方面我们平常对于在大城市工作的人来说，他并不一定每天都会去公园，然后但如果你家里面有孩子然后有老人，你又会知道公园是一个避不开的地方。周末会带孩子去公园接触自然，然后每一天家里的老人可能也会去公园遛弯或者是晨练，就它其实是人的休憩之所。然后它日常的面向就在于我们可以在那么多跟公园有关的社交网络的帖子下面看到那些人在身边的公园里重新发现了生活的宁静或者是美。就好像你每天都错过的日落你在公园里就看到了，然后你每天都没有意识到的午后你在公园里就体会到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公园的日常性其实也是一种美的浮现吧，就是让人突然意识到原来生活是这个样子。我想到小的时候我生活在一个镇上嘛，它其实没有公园，但是有非常多的野山和绿地，然后其实是你去到那些地方，然后去到大片的植物旁边，你就突然意识到现在是什么季节了，现在可以挖荠菜吃了，然后现在可以 挖婆婆丁，也就是蒲公英吃了。然后就是东北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野菜在不同的时候出现，如果你是一个热爱野菜的人，你就可以应着物候，然后在不同的季节吃到不同季节的味道。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那个也是一种日常，就是我们像我们经常会说你要吃应季的蔬菜，然后应季的水果。包括我跟视野这次到了昆明，今天早上出去吃早餐的一个任务就是我们去买应季的小樱桃。
嗯，
就是感觉那种跟人跟自然之间的互动，然后跟季节之间的连接，好像食物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桥梁。
对，就是我今天早上买了这个樱桃，还发了个微博，然后下面有一个听众他就评论说，又是因为应季水果而热爱生活的一天。
哦，
就特别可爱。
对，我也想到就是我之前还跟建国说，就是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区域，就是我姥姥家我外婆家，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公园的前门，然后奶奶家就是在这个公园的后门，有点像是这种我们就是建国之后它这种新的城市规划的一个特色，就是其实它一个城市的中心是围绕着一个公园建立的，然后这个公园旁边会有一个医院，有一个菜场，它其实就是满足了人最基本的这个日常生活的需求，就是你每天要出来接触大自然，要运动，比如像我姥姥她就会每天去那个公园晨练，然后你每天要买菜要做饭吃，于是公园旁边也有一个很大的菜场，农贸市场。
嗯，
对，然后另外你还要应对这种生老病死，所以这个旁边还有一个医院，其实就是这三个公共空间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你就可以围绕着这个三角形组织你的全部的生活，其实就是你和自然的关系，你跟食物的关系，以及你和自己身体的关系。
对，我觉得说到食物的关系，我就想到我之前还就是住在上一个家的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一个特别大的菜市场，就可能在北京的朋友都知道叫百子湾菜市场，它可能是北京规模比较大的菜市场，排名可以排到前三的。对，然后它离我家特别近，所以我当时特别喜欢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去逛菜市场。我觉得逛菜市场和你在线上比如说电商去购买蔬菜水果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我觉得我如果是在电商上买，我就会先想好了我今天要吃什么，然后我进去之后就会在那个搜索框非常有目的性的打下这些比如说蔬菜或者水果，因为我脑海中可能已经有一个菜谱了，我就会根据那个菜谱来选购这些食物。但是如果我去逛菜市场，我觉得就是我会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闲逛者，就是可能我在去菜市场之前我并没有想好今天要吃什么，我想的是我先进去然后看一下，如果今天有什么蔬菜新鲜或者现在有什么当季的蔬菜和水果，那我就就地取材把它来做成一道菜。所以我觉得去逛菜市场好像也是一个就是了解物候，了解应季的蔬菜水果，学习这些知识的一个过程。
嗯，
对，我觉得是一个挺有乐趣的过程，所以我自己会觉得逛菜市场是比在线上选择这些东西更加有趣味性。
嗯，
对，然后也更加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我其实也是逛菜市场比在网上买菜要多得多，然后我觉得逛菜市场的人他的做菜的思路是跟你在网络上买菜不太一样的，因为更多时候你是去到菜市场看到什么买到什么你才会想我来做什么，或者它是一种当下性的反应，就是我看今天，哦，有这个蔬菜了，那我晚上就做一个这个，
或者哪个菜比较
新
鲜，
对，就做那个，并不是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食谱需要 ABC 三种食材然后我在网络上买一下，它其实不是一个预先性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逛菜市场会给人很强的惊喜感，就是哎，今天这个这么新鲜，我今晚就吃这个了。而且你会突然意识到，哦，原来这种菜下来了，然后这种菜可以吃，比如冬天的儿菜，然后还有南方的这种菜苔，然后你会意识到又到了这样一个季节，比如到春天又可以吃豌豆尖了。人和菜市场的关系变得更灵活，然后更随机，你其实跟食物之间也有更多惊喜。
嗯，对，因为刚刚建国提到儿菜嘛，然后我就想到说，因为我其实从小也是长大在北方，很多蔬菜是小时候完全没有吃过和见过的。
对，
对，就比如说儿菜，其实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之后，因为他父母都是南方，都是四川人，然后他们就会腌那个儿菜做泡菜吃，然后那个才是我第一次吃到儿菜这种菜。现在我变成了一个儿菜爱好者。
我也是儿菜爱好者，而且我还是冬笋爱好者。 冬笋炖腊肉是我这两年特别迷恋的一种味道，就是因为北方它的肉只需要冻就可以了，它并不需要辣。
对，
像南方就会做腊肉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北方没有吃过那么多腊肉或者是这种烟熏肉，然后所以冬笋和烟熏肉其实对我来说都是比较新鲜的风味。我之前在杭州做活动的时候还跟我们的嘉宾子仁说，我小的时候觉得竹笋跟大海一样，就对我来说都是存在在书里面的东西。
我就记得我们之前跟就也是来过我们节目的嘉宾，我们的朋友田螺去逛菜市场、然后那个菜市场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浙江村里面的菜市场，就是它的位置也大概在就向彪老师研究浙江村的那个区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和浙江这种聚落然后以及他们的社区联系非常紧密的一个菜市场，然后你走在那里面你就感觉你真的到了仿佛到了浙江就它里面的菜其实都是一些可能浙江本地的菜，然后在各个季节都会有不同的菜。
对，
然后比如说上次去的时候有看到茭白、对，就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茭白，然后还有一些那种很小的土豆、就是跟北方见过的，作为一个土豆爱好者，我之前大概吃的都是那种很大型的土豆，那个菜市场会有一种很小的土豆，而且它会把皮剥掉都帮你清洗好了。
对
对，这样的土豆，然后还有一些水果，比如说像乒乓球大的杨梅还有很多海鲜类的其实也是浙江经常吃的。
对，
我就会觉得在一个北方城市走进一个很南方的菜市场就会产生一种有点错位的感觉，仿佛有一点不真实、但是你又在里面看到了那么多活生生的人以及很新鲜的蔬菜又产生了一种很踏实的日常感，就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
而且里面还会有温州米粉啊、宁波年糕，就是它是一个比较统一的生态，就是卖的全都是浙江的这些食物、而且里面售货的姐姐阿姨也会用浙江话，就是可能是温州话交流。对，之前田螺应该也是在微博上推荐过很多次这个菜市场，然后它本身也有非常强的物候性，就是什么东西当季，然后你就会在那个摊位上看到它。当然可能由于很多北方人其实并不掌握相关的烹饪方法，然后这个店员其实也会很热心的就教大家怎么做，包括怎么收拾这些蔬菜。对，这个也是我们最近两年可能去的比较多的一个小市场。
我这两年的春天特别喜欢吃的一种春菜就是藜蒿，这个也是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吃过的菜。对，然后也是因为就是来北京之后其实是最先在饭店里面吃到的，然后才发现说其实自己也可以买，而且藜蒿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容易做的菜，因为它本身的那个风味就非常的独特
的、
最开始我们可能习惯用它炒一些腊肠或者腊肉什么的，然后现在我发现其实你把它作为一种蔬菜来清炒也非常好吃，就是先用，
因为它本身的味道足够特别。
对，就是可能先用猪油就稍微有一点点那个动物脂肪的味道香气，然后把那个蒜煸一下，就煸到那个大蒜出现了一些焦香的味道的时候，然后再把藜蒿丢下去，然后加盐就可以出锅，然后就非常非常好吃。
我记得之前在琪琪家还曾经有一个春季晚餐，咱们做了葱油蚕豆和香椿炒蛋、
对，
就我觉得这也是两种非常有特征的春天的味道。
然后之琪刚说那个藜蒿其实我是上大学的时候吃的，因为我在武汉读大学。对，然后这个也是武汉当地很有名的菜，然后我在武汉喜欢上的另一种蔬菜，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不太爱吃蔬菜的人、然后我喜欢的另一种蔬菜就是那个红菜苔。对，红菜苔本身也是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味道，就是让它清炒就非常的好吃，而且我有时候觉得就是也是蒜蓉炒完的红菜苔就给我一种肉的感觉，就是它有一种肉味儿、我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化学元素让它有这个感觉，
说明你还是爱吃肉
有可能。但是在广东因为广东也是一个有很多蔬菜的地方嘛，我比较喜欢吃是芥蓝，就是我不太喜欢吃那种叶子菜、就是给我一种
你喜欢吃
绞草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芥蓝就是有那种很大块的梗、我就觉得会很入味儿，然后比较脆、就很好嚼。
我们昨天在成都中午其实是跟一个福建的男生一起吃了饭，也是一个设计师，他就说他其实对北京印象还不错，是因为他到北京之后感受到了四季，就是因为他成长在一个一直一年到头都很暖和的地方，可能四季的变化温度变化不是那么明显。但我就想其实即使气温是一直年中到年尾比较接近的，但可能你一年四季吃到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的。 就是在东北可能我对春天的记忆就是在吃很多野菜、嗯、因为那个时候大批的青菜还没有下来、哦、所以就会跟我妈妈一起去挖荠菜然后挖婆婆丁，所以那个春天的味道其实是有一点苦的，就是蒲公英的那个叶子的味道是苦的、嗯、然后有的时候你会拿这个洗净的野菜去蘸酱，然后有的时候会、我妈妈把它过水焯过，焯软之后比如会跟牛肉丝拌在一起，所以那个春天的味道其实是有一点清苦的，然后它也对应着你那个时候其实青黄不接，并没有新鲜的蔬菜，然后食材还在就是自然还在这个土地在恢复还在生长的过程中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吃野菜，就是那样一种确实清苦的生活状态。我觉得那个苦和生活的味道就是也对应到了一起。
我觉得我这两年就是一个变化，就包括我们和田螺做朋友之后，我觉得我会很留意我们日常吃的食物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这种对于就是日常的留意我现在也拓展到了比如说我每天收到的这个快递或者包裹它到底是哪里来的、oh. 就是可能这期节目播的时候大家也会听到三月的 No News 我写的 News、嗯、其实就是当这个快递送到我们手里，在它送到我们手里之前它经历了什么流程、
嗯、
对，然后还有之前就之前也做过其实对于预制菜的关注啊什么的，我就会变得越来越留意这些东西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觉得这也是日常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好像我们已经越来越生活在一个很无缝的很丝滑这样的世界之后，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忘记这些东西背后有很多人的付出和努力、
嗯、
然后也会忘记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它跟季节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现在也有很多这种反季节的蔬菜啊什么的，就都是可以培育出来的嘛。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对于这些物候以及日常的了解越多，你也会，我会觉得你会更了解生活的本质，就是生活的本质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它就是由一日三餐组成的，然后有你每天的从晨到昏包括一年四季的这种季节的变迁组成的，然后这个其实是日常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其实也往往是女性会留意到的部分。
嗯，
对，我觉得就是像我们上周在上海做活动的时候有跟我们的嘉宾小一聊到，就是说读图它也是一种能力、
嗯、
是一种 literacy， 就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 literate 其实是一般指的是说他识字的一种能力嘛，就是说你是一个识字的人还是一个文盲、
嗯、
一般会用这个词来形容，但实际上我们都说我们其实是图盲、
嗯、
就是我们是他说的什么熊猫人 对吧，就是说你看任何东西都会不自觉地把它转化成黑白的文字、
嗯、
而无法读出图像的一些意涵、
嗯、
我觉得我肯定是这种，因为我就是觉得我根本看不懂漫画就是我看漫画我也是把它当作字书来看的，我只能看懂上面的字，其实这个也是人的一种 literacy 的一种体现、
嗯、
然后我现在觉得包括你认识动植物认识食物，然后能够通过看到一个食物就能够看出来比如说它的产地、
嗯、
或者说它是否新鲜或者说它是什么品种，这种其实它也是一种 literacy， 就是说你认识自然然后包括认识你每天餐桌上的食物也是一种跟识字跟读字读图一样重要的一种知识。
嗯，就是我们其实在最近两年的很多节目里都提到了吃饭其实跟阅读和生活的其他部分一样重要，在 In Her Own Words 的这个节目里也有提到过我们要好好吃饭，然后我就想到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他在日记里也有把晚餐跟战争也不能说并提但写在同一篇日记里，他就说不知道炸弹距离自己还有多远，但是窗棂的震动让我们知道伦敦又遭遇了轰炸，但我们还是要思考晚饭吃什么。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精妙的矛盾心理和人的日常状态，就只要你还活着你就一直在思考下一顿饭我要吃什么。沃尔夫就在他的日记里写，战争在宏大的舞台上以缓慢的节奏上演，在我们小小的舞台外围，我们有59分钟在这里，只有1分钟在那里，然后那里就是指他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这里其实就是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
嗯、
也就是我们一个小时里有59分钟其实是在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哪怕你是在思考宏大的话题然后是置身于一场残酷的战争之中，其实我们都是有59分钟是在这里也就是自己的日常中度过的。
我想到我在来的飞机上还在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就是在复习张爱玲。Oh. 然后它里面不是讲到开战了嘛？然后这个范柳园把白流苏安顿在了香港，然后他离开了一段时间，白流苏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属于自己的房子。然后张爱玲在这里就用了很多笔墨写说这个战争开始之后他每天需要吃什么，除了吃什么就是他这些食材到哪里去获取，因为当时这个物资其实非常紧缺嘛，还有家里的水啊电啊煤气啊都是怎么得到的，有没有被切断、
嗯、
然后我看到这里也觉得他也是建国说的那个属于59分钟的事情，就是虽然外面战火纷飞、
嗯、
但是就是你每天的日常生活还是由 你的吃穿住行决定的，它确实构成了我们生而为人的一个基础。而我觉得很多时候往往是女作家会留意到这些细节、
嗯、
所以当你看女作家写这些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跟她的关联是非常近的、
嗯、
因为你也关心一种日常，她也关心这样的一种日常，而这个日常确实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基础。
嗯，对，我就想到之前好像是向彪老师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他就谈到说他觉得今天我们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的这种政治观念和他的具体生活之间的一种脱节，就是我们不再从自己的具体生活去理解一个宏大的结构了，而是两者是完全断裂的。他就说如果让他对年轻人提一个建议的话，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从自己的生活出发去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嗯、
我觉得也有点类似于刚刚视野讲的，比如说我们每天都收快递，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快递是怎么，就是怎么到达我们手上的吗？这个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结构、
嗯、
那它就是我们每天你要跟它打交道的一个社会结构，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不会去思考我们在这个结构上究竟处于哪一个环节。
嗯，
我感觉确实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这个结构实际上就是让你产生了这样一种断裂感，这个结构就是这样设计
的，
对，它让你只看到自己眼前的这一块生活，而看不到你的生活跟更大的结构跟他人的生活之间这种有机的一种联系、
嗯、
然后我也觉得说其实聊日常生活也是为了通过日常生活去理解我们在社会中的一个位置，而且很多时候是通过实践去理解的，就是很多时候你需要跟这个结构去出现一些碰撞、
嗯、
这些碰撞其实就发生在你的日常生活里，比如说刚才建国讲的你可以给一个公园的信箱写信，嗯，就看看你的一点点小的实践能不能推动一个变化，其实这个就是你通过自己的日常去跟一个大的结构产生碰撞产生接触，但是可能会也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会产生摩擦，但也有可能会推动它的一点改变、
嗯、
会给它一点润滑，就是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可能需要我们去做才能去理解的一件事情。
嗯，
对，因为我们开头就是跟大家讨论这个浓淡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都想非常努力的做一个淡人，这可能也是一种时代情绪吧、
嗯、
但是我在看人物的那个报道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人其实分享了自己的浓人时刻、
嗯、
就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就说自己在球场上是那种精力旺盛的女宝，还会给全场人高声加油，就是那种非常可爱的妹妹、
嗯、
然后还有人说就是看到春天抽芽的柳树能兴奋一整天，就类似于这种生活中让你很澎湃让你有活力的时刻其实也还是随处可见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实际上这个浓淡确实也是一个不断流动的一个过程、
嗯、
对，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做一个浓淡相宜的人。
好的，希望大家在发现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
对，那因为我们这一期节目其实是和 ARKID 一起合作的，然后在我们这期节目上线的当天 ARKID 的小程序应该也会上线它的一个生活方式指南的这样一个小程序，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7日的生活方式指南，它其中包括了书单的推荐，然后春季造型指南、冥想课程等线上的指南，同时也会有一些很丰富很有趣的线下环保手工坊插花的活动，还有手冲咖啡的活动等等，所以就希望如果有感兴趣的听众就可以去探索这个小程序，然后一些线下活动其实可以进行预约，就可以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探索生活之美，然后一起在线下 下的日常中感受生活的乐趣。
好的，那最后祝大家春天快乐。
对，然后祝大家都能过上一种很日常的生活。我们也要多多赞美日常，然后学习如何重新发现日常。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